我上一次在讲台跟大家分享的时候，我说从那一次开始，我大概每一次你见到我讲到的时候，我都会提到钱的问题，或者直接的说，我从那一个礼拜开始，我就决定有一系列的教导基督徒对钱的看法，基督徒对钱的这一个整个的认识，并且基督徒对奉献的这一个看法是什么，基督徒应该对奉献应该有的态度是什么。我想当我们对金钱有更正确的认识的时候，我们就会发现到金钱其实并不是你想象的那样的伟大或者那样的重要，而是我们要怎么样的成为上帝的管家。所罗门王是一个很富裕的，神很祝福他的一位王帝。他在位的时候，可以说以色列国是最富裕的时候，最丰富的时候。但是当他年老的时候，他享受了人生的荣华富贵的时候，他有一天在他的王宫，他看出去的时候，他看到马路上的一些的景象，他就感叹，他就写了这一个他对人的看法。他说，我在日光之下看到一件的祸患，一件的不幸。什么不幸呢？他说，我看到应该骑马的却走在路上，王子应该骑马的，但是他却走在路上，仆人应该走在路上服侍王子的，但是却是骑马。当我们看这一段的经文的时候，很可能我们不了解所罗门王要表达的是什么，但是解经家告诉我们，其中的一个所罗门要表达的一个真理或者一个很深的一个意义，就是讲到我们的生命，讲到我们人生，特别是讲到基督徒跟金钱的关系。当我们讲到金钱的时候，今天很多时候我们不知不觉的已经成为了金钱的奴仆。很多人有很多物质的追求，他们拼命的赚钱，但是他们赚钱的时候，他们就为了很多他们所要的物质要付上代价，他们要拼命的赚钱，以致他们要成为钱的奴仆。他们不再有自由了，他们为了就是整天拼命赚钱。我想不久前出了一本书，是很出名的一本书，就是穷到只剩下钱，是很矛盾的 一本书，穷到只剩下钱。这本书要表达什么呢？原来这本书说，今天很多时候我们以为有钱我们是真正的富裕，但是钱不代表什么。然后就在这本书当中，他就讲到其中的一个内容，这一个女强人，她很想成功，并且她觉得钱能够满足她，钱能够使她觉得她有地位，钱能够使她觉得她很快乐，因此她就拼命的去赚钱，她用她一切的去赢取这些的钱，她终于成功了。但是当他成功的时候，他有一间大间的这个豪华的物质的时候，因为他忙着要赚钱，他没有时间没有时间住在他自己的物质里面，他的物质是给他的工人享受的。因为他拼命的赚钱，他就忽略了他的丈夫，所以他丈夫跟他离婚。她拼命的赚钱，但是跟孩子没有联系，因为对她来说钱是很重要。但是最后她发现到她有很多很多的钱，但是她却是失去了许许多多。所以这本书说， 穷到只剩下钱。那基督徒对钱的认识会直接使我们懂得怎么样的奉献。路加福音二十一章第一到第四节，一段我们很熟悉的故事，讲到一个穷寡妇的奉献。但是我讲到穷寡妇的奉献之前，我要讲这样的一个背景，以致你从这个背景当中，你就能够认识为什么耶稣基督能够欣赏、耶稣赞赏这个穷寡妇的这个奉献。我记得在我好多年前牧养的一间教会，有一天有一个弟兄站起来，在一个小组分享当中，他就分享他心中的一些的这一个感叹，跟他生命的一个过程。他说，我刚刚信耶稣的时候我很兴奋，因为耶稣对我来说是这样的宝贝。但是他说，我当时是相当贫穷的，我还是一位学生，所以我没有交通。所以他说，每一个礼拜我必须要走3英里的路程去到教会。但是他说，没关系，我当时虽然要走3英里路，我一早就起来准备自己，然后带着一个很兴奋的心走去教会，走了到教会崇拜，我很喜乐，然后我也同样的带着一个喜乐的心回去，我就期待下一个礼拜快快的来到。但是他说，日子慢慢过去了，我也开始出来社会工作，我的经济也慢慢越来越好，我也有一部不错的冷气车。但是他说，很奇怪的，现在每当礼拜天来到的时候，我告诉自己，我需要多睡片刻，我不想去礼拜堂，我想睡觉。我虽然也很方便，我有很多很多的方便，但是去礼拜堂去崇拜对我来说好像是已经失去了那个吸引力。为什么会这样？原来耶稣基督向末世的教会发出警告的时候，耶稣说，向以弗所的教会说，有一件事情我要指责你的，我要责备你的，就是你失去起初的爱心。是的，我们知道起初的爱是最珍贵的，起初的爱是值得回味的，起初的爱也是很真诚的，也是很全心全力的。但是很多时候我们不知不觉的，我们就失去起初的爱。有人说，魔鬼攻击基督徒很可惜的，他的出现不是丑肉，若是魔鬼出现在你面前是很丑的，有两个脚，两只牙齿长长尖尖的，很凶的脸，拿着一只叉，有一个尾巴出现在你面前，你很快的胜过他，你就会说，我奉耶稣基督的名命令你离开。但是有人说，很可惜的，今天很多时候魔鬼在攻击一个基督徒的时候，他是一步一步的占有你，一小步的在你心中夺取了你的最爱。你开始信主的时候，你觉得耶稣基督很珍贵，你很珍惜，你很享受。但是你慢慢的，你在这一个社会当中慢慢的参许许多多的参与的时候，魔鬼一小步一小步的在你生命上占有了，然后你就慢慢的冷淡，你慢慢的落在后头，直到你发现的时候，很可能你已经离开神很远很远。当我们继续 继续谈到奉献的时候，我们真的是要认识奉献的重点不在于你给多少钱，其实奉献的重点在于你对主的爱有多少，你对主的爱的回应又是什么，你是否保持了你那一份对主起初的爱心。那些谈过恋爱的弟兄们，想想看，你当时带你的女朋友去高贵的餐馆的时候，你很慷慨，你很舍得，你大概会跟你的女朋友说，你尽量的叫，没问题，我没问题。那你的女朋友叫了很贵很贵的东西，她吃完了之后，你还会问她够吗，还要吗？你为什么不会心痛？你为什么会这样慷慨？是因为你的爱，是因为你爱慕她，是因为你觉得她在你的心目中是很重要的。但是逐渐的，你就慢慢的不是那样的情形。若我们从这样的一个背景去认识路加福音21章，我们就会了解耶稣为什么会赞赏这个寡妇的奉献。圣经说，耶稣有一天站在圣殿当中，耶稣在观察信徒或者进入圣殿的这些人在奉献，投在这个把钱投在奉献箱。有很多的财主，若你小心的看这一段的经文，我相信这些的财主会拿很多钱，一大叠的钱丢进这一个奉献箱里面。但是圣经说，耶稣没有讲，没有提起这一些的财主的奉献。我记得好几个月前，财政跟我说，牧师你知道吗，今天9:45的崇拜，有人丢进或者有人投进奉献袋里面一大叠的100块，一共是30千，一次这样的投进去，过不久又同样的一大叠的30千，最近我又听到又一叠的20千。哦，我在想，我很想认识这个人是谁，这样的慷慨的奉献。那但是我想，在那一天奉献的时候，很多的财主很可能拿了一大叠的钱投在奉献箱。耶稣没有好像我这样很想认识这一个投进30千的人。耶稣注意到一个穷寡妇把2个铜钱投进奉献箱，耶稣注意到他，然后耶稣说，这个寡妇奉献是值得称赞的。为什么耶稣没有去赞赏那些投很多钱的，反而耶稣去欣赏那个只是投2个小钱的这个穷寡妇呢？因为对耶稣来说，真正的奉献不在于你奉献多少，而是在你奉献的动机，而是在你奉献是否是出于爱心，还是你是出于责任。你的奉献的动机是什么？ Campbell Morgan 是当代的一个很出名的解经家，当他解这一段经文的时候，他提出了一个值得我们去思考的。 Campbell Morgan 说，有2种的奉献。第一种的奉献是拿出你有余的，你剩下的不会影响你太大的钱，你奉献。第二种的奉献就是穷寡妇的奉献，就是把你仅有的以牺牲的方式来献给神。什么导致这个寡妇把这个2个铜钱是她仅有的养生之前 投进奉献箱里面。我想是因为他跟神的关系，我相信是因为他对神的爱，我相信他认识奉献是一份的投资。今天很多人在社团，他可以很慷慨的可以捐献很多的钱，但是当你在教会奉献的时候，你的心态是跟捐款社团的心态一样吗？若你在教会的奉献跟你在社团的这一个捐款是一样的话，那么就表明你对奉献不认识。奉献是寄财宝在天上，奉献是一份的投资。我认识一个发展商，有一天我见到他的时候，我说：哎，你最近发展的那一个几栋楼卖得怎么样？他说感谢神，神祝福我。然后他说我所起的几栋楼都是从300,000到500,000之间。他说当我这一个当那一天我开放给人家去订的时候，他说竟然有很多人通宵的排队要拿表格，而他说一些人拿不到表格就当场哭了，大声哭。我在想这些人真的是疯狂，为什么这些人会排队通宵去买一件物质？为什么这些人拿不到这个表格他会痛哭一场？当然你更深一层一想的时候，他们是知道 这一栋的楼是值得他们投资的，他们确信很快价钱就会飙升，以致他们可以赚一大笔，这是投资的心理，投资的认识。所以很多人在排队。弟兄姐妹，圣经教导我们，当我们奉献的时候，不是一个施舍，不是将你多余的随便就放进去奉献袋。当你奉献的时候，其实你要认识你的奉献是一项的投资，因为有一天你要看到神要怎么样的祝福你。今天很可惜的，我们虽然知道奉献是寄财宝在天上，但是在我们行动当中我们没有这个表现。而这个穷寡妇能够将他仅有的投在奉献箱，我相信他认识，他确实的认识奉献是一项的投资。卫斯理·约翰对奉献的 看法是什么？卫斯理·约翰，卫理公会的创办人，他说你要尽你所能的去赚钱，然后你要尽你所能的去储蓄你的钱，最后你要尽你所能的奉献。Campbell Morgan 说什么是慷慨的奉献，他说一个慷慨的奉献不是以他捐多少钱来看，而是以他捐后剩下多少钱来衡量。是的，让我们真的是像这个寡妇学习，因为我们爱主，因为我们知道我们所有的一切都是从神而来，而我们愿意回应神。有一个会友有一天来找牧师， 他说牧师我有一个挣扎有一个困难我也不知道怎么样处理请你为我祷告请你帮助他说牧师我当时好久前当我每一个礼拜赚250英镑的时候我可以很慷慨的奉献我可以超过我能力去奉献而且奉献得很乐意他说日子久了我的这一个收入也慢慢提高了我现在是每一个月赚的不是每一个每一个礼拜赚的是1000英镑但是我却没有能力我却奉献得很勉强牧师请你为我祷告牧师就很大声地为他祷告然后牧师说神啊求你使这位弟兄每一个礼拜的收入跌回250英镑这个故事告诉我们什么这个故事告诉我们我们今天很多时候神祝福我们神给我们是很丰裕的神多加添给我们但是许多时候我们不懂得回应神我们不懂得感恩我们许多时候越被祝福我们越成为钱财的奴仆应该起码的钱应该成为我们的奴仆但是钱却不知不觉地成为了我们的主人这是跟你的神学的认识有直接的关系你对金钱的神学的认识是什么我记得 蔡三牧师几个礼拜前在9:45崇拜讲道的时候他说有一个神学就是叫做猫跟狗的神学 Theology of Dog and Cats 他说猫跟狗的神学是什么他说狗的神学是我的主人对我这样好我的主人这样恩宠我我的主人都这样的恩待我我的主人应该是很伟大的上帝但是他说猫的神学却是什么呢我的主人是这样的恩宠我我的主人对我这样好我的主人这样的祝福对待我这样的恩宠我应该是上帝弟兄姐妹你的神学是 dog theology 还是 dog cat theology 当你被恩宠的时候你是向神说你真伟大我要感恩回报你还是当你被祝福的时候你说神啊我应该是很伟大所以你才这样恩宠我穷寡妇他懂得把他仅有的最好的献给神愿我们在奉献上金钱上懂得感恩并且我们成为一个自由的人我们不再成为钱的奴仆钱却成为了我们的仆人我们一起祷告